弟兄姐妹早安，请我们默祷，预备我们的心，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到主施恩宝座前。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歌唱赞美我们的神。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你是我的主，你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总为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一生都是你的祝福，你的带领。主啊，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我们走高山或低谷，我们处富足或卑贱，都是在你的保护之中。主啊，你爱我们，你紧紧地抓住我们，引导我们走一条盼望的道路。主，我们要赞美你，你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份世上所不能给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爱，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在圣灵里 称颂你，这位赐平安和喜乐的父，在基督里赞美你，这位有恩典与怜悯的神。主啊，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群苍。主啊，我们的言语实在是有限，我们的口舌笨拙，不能说尽当献上的感恩。我们唯有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你就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求圣灵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记得了新的生命，也能照着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善事，叫我们可以行出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主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求你就帮助扶持；当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求你就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并非离我们遥远，我们坐下起来你都晓得，我们行路躺卧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们的一切。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有了你就有生命，在你以外再也找不到可安息之处。求你就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让我们永远不离开你蒙福的道路。主啊，我们是你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愿你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愿一切尊贵荣耀归于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诗班，借着一首诗歌《活出明天》，继续带领我们敬拜。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向前，甚至你在我身边，你是神。 今天是一个特别欢喜的日子，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在这里要接受洗礼。洗礼是我们教会两个圣礼之一，我们今天真是特别的感谢神带领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有不同的经历来到我们的教会，神对他们有不同的带领，让他们先后在我们的教会也在中国他们认识主，然后他们今天要在一起在这里公开的来见证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好，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敬礼。第一，我们敬礼的前面是一对夫妇，他们是这个罗向林和陈红怡，他们是从纽约前几年搬到这里，很奇妙的，然后他们在一个公园里边跟我们的团契能够有接触，然后在这个团契当中他们又发掘了一个他们在中国的老同学，所以就借着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有传福音，让他们在这里接受主。然后我们的一一的团队又特别的去拜访他们，又 confirm 他们的信主，所以我们又经过这个洗礼课，我们相信他们已经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对救恩上面有了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敬礼。第一位是这个罗向林弟兄。好，我在这里会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
我承认。
你是否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下，记得圣经的教导，在这个成圣的路上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
我愿意。
好，记着他在众人面前的宣告，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与他受洗。下面一位是他的太太陈红怡姐妹。好，同样的，我也会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承认。
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
我承认。
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借着圣经的教导，在成圣路上与弟兄姐妹一起成长？
我愿意。
好，记着他在众人面前的宣告，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受洗。下一位要受洗的是万熙弟兄。他太太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他特别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感谢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他的先生在这里受洗，因为他太太有特别的急事要回中国，所以他说他万熙弟兄因为要在这里受洗，所以他就不跟他一起回去，所以我们下面就给万熙弟兄受洗。万熙弟兄是看见他太太受洗之后生命的改变，他看见了神的大能，神的救恩的大能，所以他也慢慢的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愿意在这里受洗，一起在这里成长。我们下面就问他三个问题。你是否承认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真神？
我承认。
你是否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
我承认。
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借着圣经的教导，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属灵的路上有成长？
我愿意。
好，记得他在这里的宣告，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受洗。最后一位要受洗的弟兄的名字叫秦友忠，他也是原来有计划要在15号就要回中国，为了这次受洗他改变了他的行程，所以我们现在也为他受洗。秦友忠弟兄有机会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来到这里他也接受了我们三一这个的探访，然后呢也上了这个我们的受洗班，所以我们相信他对圣经的救赎的真理有了 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问他三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唯一的就唯一的真神？
相信。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凭着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或者在中国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走属灵的道路？
我愿意。
好，接着他在这里的宣告，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受洗。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记着四位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受洗，再一次见证你你救恩的大能的在我们当中的显现。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也记着在这里的一起观礼这样的受洗，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自己起初我们是如何被神所拯救，也思想我们起初的爱心。求主就特别的帮助我们，特别在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属灵的道路上成长的时候，主啊，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帮助。主，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看顾他们也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我们能够天天的来亲近神，领受主的话语，存记他的命令，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有他口而出。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静心等候来聆听他的话语。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我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的依靠你，使我的子当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我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主里头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边聚集。我们知道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在过去13年中不断的恩待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带领我们。我们现在虽然中英文堂都在寻找牧者，我们相信您会像以往带领我们一样，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带领和您心意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来一同牧养您的羊群。我们在这边就耐心的等候，我们恳求您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单单的仰望您。我们在这边也为今天四位弟兄姐妹们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愿意受洗归入您的名下，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就求主继续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正道上继续追求，让我们教会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在这边也为我们教会青少年主日学现在还缺少两位老师，献上我们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们就求您兴起在我们当中对青少年主日学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愿意能够承担这个责任，愿意能够在主里头一同来服侍。主，我们相信不是我们能力的不足，而是我们有没有这颗服侍的心。我们相信您必定预备合您心意的老师，在我们青少年主日学当中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我们在这边为我们下年度有6位弟兄姐妹们愿意顺服您的呼召，担任我们2014年的执事，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主继续保守带领，坚固6位弟兄姐妹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头一同的服侍。主，我们将他们也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我们在这边也特别为我们教会有病痛的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特别为在远方的白小燕姐妹，她现在正在试验新的药物，她身体上有一些反应，有一些变化。主，我们都求您真的是减轻她的疼痛，减轻她的这些副作用，保守她的弟兄远明和她一起能够走过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日。我们也为林蔚姐妹她车祸之后的康复继续献上我们的满心的祷告。主，我们就求您与他和与他的家人同在，保守他，如果您允许，就让他能够得到全然的医治和康复。我们这样在这边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感谢主的垂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在当中要替我们证道的是齐一人牧师，他非常辛苦，昨天晚上才从菲律宾飞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他，让我们一同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样机会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爱的信息。好，那么上一次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爱是恒久忍耐，好，不知道很快几个月过去，不知道大家的忍耐度有没有增加。好，我们都一起学习。 那么今天呢，可能是更挑战的题目哈，但是我相信这个题目对我们灵命成长至为重要啊，至为重要。如果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哈，那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很重要哈。那么讲到这个计算。计算的话，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到美国，那时候念书，很多人跟大家一样，我们来刚做学生哈，然后被带去这个学长姐带去银行开这个计算本。那我们开这个本子的时候呢，很高兴存了一点钱进去哈。从此以后呢，就常常要计算哈，到底还剩多少钱哈，那么很仔细的去计算，绝对不要超过了那个里面的存款哈，收支要平衡。那我今天当然大家都是用 online 哈，在电脑上看哈，我相信你也会去计算啊，我不知道你是每天看一次还是每天看两三次哈，总之你都会去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存款哈，这是计算。那么但是我们会发觉哈，这个在我们人生中不单是计算数字哈，我们人常会计算的不光是这个银行的数字，其实我们心灵还有另外一个计算哈，就是计算这些人生的一些感恩的事啊，好快乐的事哈，但是呢也会计算一些受伤的事哈，痛苦的事哈。那如果我问你快乐事你比较容易记在你的记账本上，还是难过的事你比较容易记得？很奇怪哈，很多人都是反而这个难过是容易记着哈，而且有时候还会再翻来再看，每天 online 看几次哈，很痛苦啊，对不对？明明是很痛苦的事，偏偏一直要再看哈，为什么呢？哈，为什么这个明明你知道看得很难过哈？就像如果你账本说是赤字哈，如果是这个数字赤字，通常大家不会想再多看，对不对？哈。负正的话就会抢天天看，好，越看越多越高兴哈。但是哎，人的灵心灵里面的那个存款却很特别，很多的恩典不会去常常看哈，痛苦的事却一直看哈，为什么呢？在我们来探讨这个题目之前，我想我们一起再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为我们心灵的这个记账本摊开在你的面前，无所遁形。主，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该如何管理我们心灵的这个记账本。主，谢谢你。主，求你今天圣灵自己透过你的话来安慰我们，劝诫我们，帮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刚谈到就是我们这个心灵的记账本，常常就是会一直去看那些痛苦的事情，看的又可能会失眠沮丧，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越看越难过，甚至生命的这个基调好像那个彩色调色盘的基调都变得很幽暗。但为什么我们却会一直去回味，一算再算不能停止？我想有三个原因，好，你可以再加其他的原因，但我大概归纳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不甘心损失，好，不甘心损失，因为我们曾经对对方可能付出了时间精力，好，付出了真爱信任，但是呢结果没有好报，好，反而呢甚至被出卖，好，一切的这些付出好像付诸流水，使我们心有不甘。那么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这些时间金钱信任被夺走了，好像被抢走了，好，那么别人亏欠了我们，好，亏欠我们所给他们的东西，所以就想把它讨回来，好，想把它讨回来，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债主，在追讨别人欠我们的东西。曾经我有一位这个姐妹跟我讲，她遇到她的这个亲人呢，这个亲人呢，就每次遇到她呢，她就在那边数落她的那些曾经给别人多少东西，但是这些人都怎样亏负她，哈，然后呢不但是亲人数落亲人，数落朋友，大概每一个人呢，她都觉得她欠她东西，我觉得这样子 他的人生一定 很辛苦哈，不快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人，好，就总是觉得心有不甘，别人欠我的，好，我要把他追讨回来。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我们为什么会去计算别人的恶，因为在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可能会产生一种不自觉浮现的我比你好的优越感。好，曾经有一对夫妇，他参加完餐会，刚进到车子里面呢，这个太太就数落先生说，你刚刚在众人面前讲那个话让我很难堪。这个话还没有讲完呢，先生马上就大声地说，等一下，你记得两年前那一次我们去那个餐会，你在那个餐会里你曾经说过这哒哒哒哒那几句话，哦，这个一字一句他都记得，而且很严厉大声地把它说出来，然后呢堵住太宰的口。那你想看这先生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而且把这些话说出来呢？我想他就是说，假如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个比赛，就是谁是好人的比赛，先生就是要告诉太太怎样，我比你好，今天我犯错误只是小错误，你记得你上次犯的错误怎样更大，而且呢因为那一个错误他永远都不忘记，不管怎样他永远可以把它搬出来说，你我比你好。你会发觉说一个人喜欢去计算，因为他心里有一种在计算的里面不去忘记，总是把它拿出来，就觉得自己比较优越。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会让我们一直去计算别人的恶，就是因为会产生一种计算过程中苦涩的胜利感，苦涩的胜利感。那么因为当我们去幻想那些这些伤害我们的人，他可能这样子的这做了恶事，这样子对待我，所以他可能出去开车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车祸，或者他可能会生重病，然后呢就这种报复的感觉会让人产生一种又得意又苦涩的感觉，而且会一直想去回味。甚至呢有的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会不断的去重演，去思想这些事情，好像半夜在提堂审案，睡的时候就想到，来，我是审判官，好，现在犯人甲上来，好，开始审判，好，然后关起来，好，犯人乙上来，好，再来审判一下，然后再关起来，好，整夜就在想这些东西，好，那当然也整夜失眠。这种痛苦的记忆呢感受呢，但是会让人产生一种苦涩的胜利感。好，如果我们落入在这种不甘心，然后呢觉得自己比对方好，而且希望对方遭到报应，然后呢落在这个里面呢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好，落在这里面呢那个心里会产生三个情况。第一个就会失去心里的平安，对不对？好，会失去心里的平安，里面感到很苦，甚至会沮丧，肠胃身体会受影响，好，那么有时候呢甚至会突然情绪就爆发起来，那么一下子之间可能会发现我们就落入在这个苦毒的捆绑里，好像被仇恨关在监牢里面，是一个很自由很可怜的人。所以第一个呢，如果我们不去解决这个心里的这些愤怒，我们会失去心里的平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失去该有的爱心。好，如果我们一直去计算记恨，会使我们失去那个心里该有的爱心。因为当我们一直去注意对方的错误的时候呢，就会忽视对方的全人，好，看不到他的优点，也看不到他所做的好的事情，好，那么对于他的功劳我们会忽略，那对于他的需要，好，他在困难中他真的生病了，他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忽略他的需要，而且甚至会对他的困难故意不理会，好， 说哇，我这样子他是应活该的哈，我不理他是有理由的哈，是对的。那直到我们认为对方受到了足够的报复，相对等的痛苦，好，我们才会甘心。不过这个时候好像永远不会达到。在这个以恶报恶的过程中，我们也犯了罪，好，因为我们让心里的恶呢，去忽略了对方的需要，忽略了对方我们该活出的爱，好，我们该有的尊重，好，我们就收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常常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也犯了罪，好，甚至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心里的这种不断饥饿呢，造成失去平安，好，造成我们失去爱心，甚至我们自己也犯了罪。再来呢，就是得罪神，好，第三个结果就是得罪神。因为呢，神要我们的心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在哥罗西书讲说，我们要弃绝一切的苦毒、怨恨、恼怒、毁谤。一个重生的人今天有受洗，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人面前愿意做一个心灵的大扫除，我们愿意一直保持在上帝面前有一颗清洁的心，不要再让里面有这些垃圾。我们都是成人，我们有责任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决定，好，我们要把好的东西放在心里面，还是我们要把垃圾放在心里面，好，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那么如果呢，一个记恨的人呢，就是一直把那个苦毒、好，怨恨、愤怒往心里放，那么但是呢，这个结局呢，最后我们就变成苦毒的囚犯，好，我们失去爱心，最后呢，我们得罪神，因为神要我们弃绝，要我们把心灵的这些污秽呢清扫干净，好，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喜乐，好，有生命力的人。所以你看到记恨的人真的是很可怜。那么我们一生呢，其实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伤心的事情或伤心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天天去因为这几个人呢记恨呢，我们人生就会走到一种孤单愁苦，好，走到一个沮丧，好像走到一个巨大的黑洞里面，不仅自己不快乐，连周围的人呢也因为我们都没办法快乐，甚至痛苦，何等可惜。所以我们要走出这个人生的这个巨大的黑洞，走出这个黑暗，要如何去走出呢？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不再计算人家的恶的人？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伤害的方式。特别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呢，学习一个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过去的伤害。也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好，我们可以选择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可以选择不再计算。当我们选择不计算的时候呢，就可以重新得回心灵的平安，可以得回那个爱的能力，而且呢，心灵得到清扫，可以跟神的关系恢复。好，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就教导主祷文，最重要的一个祷告里面就说怎样，在人际关系里面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好，所以就看到这个免债、不计算人的恶、饶恕呢，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了解这个饶恕，就好像说，如果我们开车不小心出了车祸，受了伤，被送到这个911送到医院急救，那么身体流血很痛苦，但是呢，遇到一个很好的医生把我们包扎起来，包扎好了以后呢，休养好，那我们就可以离开医院， 那么受伤呢，当我们受到伤害，就好像我们被车祸一下碰，人生进到医院里面去，好，心灵的这个医院。但是饶恕就是一个最好的医生，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治疗，让我们可以赶快离开这个医院，心灵的医院，让我们可以健康的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什么是饶恕呢？好，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不再计算了，不再计算那些你的损失，不再去计算那些谁欠谁比较多，也不再去计算谁是好人，也不再去比较这些事情，不再去计算这些损失。那么损失了，的确就损失了，因为已经发生了，那心里的那个不甘心能够放下，不再去追究，承认损失，接受这个损失，那么甚至能够一笔勾销。那有人说呢，不再去这个追讨，是不是太便宜了？哇，就这样子，你说饶恕青木师，这样饶恕他太便宜了啊？那么怎么可以就这样让他过去？那我观察哈，事实上的情况常常是这样子哈。如果你不愿意饶恕的话，你会发觉你一直在那里记恨不甘心，在那里希望他遇到倒霉的事，那么结果你发觉对方早就忘了这个事情了，他已经去过他快乐的日子，甚至他已经去做 cruise 到处去玩，结果呢你还在那里怎样，很 miserable 很痛苦的很可怜的在那里看那个账本，在那里等着他遇到不好的事情，哇，日子过得很可怜很黑暗很哀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里主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再计算，要拿得起放得下。如果你为了不甘心，结果使你一直活在那个可怜的光景里面，这样值得吗？好，你越不甘心越不愿意饶恕，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呢，其实到头来是被你那个你觉得很不甘心的那个人呢给控制了，你已经不是你人生的主人，变成是那个伤害你的人是掌握你人生的方向盘，掌握你心灵的情绪，而你的主人不是上帝，不是耶稣，变成他来掌握你人生的方向盘，这样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我们人生的方向盘交给谁来掌管？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让主来掌管我们人生的方向盘，让他来管理我们人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不再计算。这个饶恕呢是单方面的决定，也就是说不管对方是不是向你认错呢，你都可以开始这个饶恕的过程。好，因为和好是双方都要愿意，而真正的和好一定是对方要承认他的错误，好，那之后我们就可以饶恕，好，可以双方进到和好的过程。那么特别是当如果对方有很严重的罪，好，比如说外遇，好，等等，如果对方不愿意承认错误，好，我想我们是很难进到真正的和好，这是不可能。好，饶恕并不是只说他的错我都同意，不是的。饶恕呢是指说如果对方认错了，我愿意饶恕他，愿意开始跟他和好。如果对方不愿意认错，但我为了我自己在神面前走一条正直的路，我也愿意开始来学。第一个呢，我就是决定跳出来，我不要再被仇恨给捆绑，好，我有责任为我的心灵负责，我就不要再住在那个仇恨的监牢里。然后呢我决定把好的东西放在我的里面，好，把爱放在我的里面，把神的话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剩余的人生呢，我可以活在上帝的光中，我不要因为让这个人再来掌管我的人生，我要让主来掌管我的人生。然后呢，我决定将这个如果他没有认错没有改变，好，我也不去自己做一个追讨者， 好，在那里讨债，我把他交给上帝，好，因为神是审判者，他会有公平的审判，但我自己不要以恶报恶，我也不要做一个追讨的人，我就把他交给上帝，让上帝呢来做公平的处置，然后呢我也要来认我的罪，好，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好，当我没有学习饶恕的时候呢，我口中说了很多的犯罪的话，心里有很多的恶念，好，我没有保守我自己的心，活在清洁的良心里，所以我也向神认罪，求神呢帮助我。所以饶恕是单方面的决定，意思就是说不管对方他有没有认错，但我有我的责任，好，我决定在上帝面前我不要再去翻那个账本，然后我要把我的心建立起来，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饶恕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开始，好，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等到他有改变才开始，而是我们今天我们就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当然开始做饶恕的时候呢，不代表我们情绪就马上就平稳了，好，有这样的决定呢，其实饶恕是一个过程，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就可能进到一个漫长的过程，好，从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来到底好错在哪里，什么是他的错我的错，好，然后到最后我承认我真的受损失了，我很生气，好，在神面前承认，然后把它都写下来，最后呢我就把这个清单交给上帝，好，就不再去计算，好，那我去计算神给我的盼望，神给我的恩典，所以这是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一段过程，但是我们要开始，要开始，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你可以找团契的辅导，找教会的长老，跟他们交通，请他们为你祷告，就不要让这个的事情呢 来使你活在那个痛苦的里面，靠主走出来，阿们，走出来。那饶恕要几次，弟兄姐妹？大家都很会算哈，我们这主耶稣说70个7次哈，意思就是无数次哈。那么我们要不断的饶恕，好，不断的学习饶恕。有很多饶恕的榜样，我就讲一个榜样哈。在这个南非种族屠杀的过程中间，后来呢，曼德拉出来担任总理，那他知道这个南非的黑人跟白人之间有很多的仇恨，他也看过很多这种仇恨之间哈，如果没有处理好，会造成持续的恩恩相报哈，恩怨这个一直互相的屠杀，所以他就决定把它停止，他就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好调查委员会。好，那这个真相与和好调查委员会呢？就是它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如果有这些屠杀别人的人呢，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的在这些受害者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审判。好，哇，这个听起来是好像很不公平，好，但总之他们就开始这样做了。有一次呢，就有一个白人警察出来啊，对着一个老妇人承认他所犯的错，他曾经到他的村庄，这个老妇人村庄去把他的先生绑起来，好，然后浇了汽油，活活的在他面前烧死。然后呢，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又回到这个村庄，又把一些其他人给处死，包含这个老妇人的儿子。那讲到最后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就在这个老妇人面前承认。那这个老妇人听到的时候呢，最后呢该他讲话，他就跟法官讲说我他就说我愿意饶恕这个这位警察先生他的过犯，好，我不愿意再追究，但是我希望他能够为我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带我回到当初好那个先生被烧的地方，在那里为他立一个坟，好，然后在那里跟他道歉。好，那这警察先生说我愿意。好，之后他又跟这个 庭上还有这位警察先生讲说，他说但是我的爱很多，好，我希望这个警察先生呢以后每个月可以两天来到我家，好，让我做他的母亲，好，来照顾他。啊，这个警察先生听了就开始啊，有非常的激动，哈，然后这个老妇人就走到台前，哈，说啊，我愿意让你知道我很爱你，好，我已经赦免你，就抱他，好。那么他要走上去抱他的时候呢，这全场就开始唱起奇恩典，好，来赞美上帝的恩典。在那一段日子呢，这个真相和好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很多奇妙的故事。好，当天正义没有被伸张，但是恩典却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谈到饶恕，一个真的也是我自己的经验，觉得跟各位弟兄姐妹鼓励，这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学。第一个，保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要活在苦毒的里面。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那我们可以有爱的力量，而且也显示我们生命的主权不是仇恨，而是耶稣是我们的主，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绝对做得到了，不论再大的痛苦，主都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来。而更深的，我想啊，饶恕最深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神饶恕了我们。主耶稣最后他讲了一个例子，他就讲到啊，那个一个恶仆人亏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呢被带到主人面前来啊，来受审判。主人说：“你欠我1000万两，你把这个钱还来。”这1000万两，知道在当时呢，是一个人如果持续工作55年，啊，不吃不喝所赚的所有的薪水，要3个辈子，大概165年的这个钱，啊，都还回去，大概才够。啊，你想那是多大的数字？啊，一个很大笔的数字。而这个仆人呢，不知道怎样，他的恶行，他的滥花，啊，滥用，啊，等等。把这个主人1000万那么大笔的钱财给亏掉了，所以当这个主人来跟他追讨的时候，说你欠我这样多的钱，好，你还不出来，那把你的太太、孩子、车子、手机全部都卖掉。我在想，如果今天是我如果欠了这么大笔财产，然后连累了我的妻子、孩子，好，所有东西，我在这个主人面前，我想我一定非常的惶恐，不知所措。我就会像这个仆人一样，就跪下来哀求，说：“主人，你原谅我，你宽容我，再给我一点时间。但再给你时间，也是还不出来的。但就是心里何等的懊悔，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做了多少错的事情，在这一刻全部都摊开出来，向这个主人承认。就主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仆人在那里哀求的时候，这个主人竟然说什么？他看了他的这个可怜窘境，他就动了慈心，好，他就怜悯他，不但是宽容说你延期，而且是怎样？免掉，啊，这主人甘愿这么大的损失，因为怜悯的缘故，就把它全部都免掉了。哇！我在想，如果是我，本来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突然听到被赦免，啊，本来想说怎么去还，工作几辈子来还，啊，几辈子的牧师，啊，都还不了，可能要更久，啊，但是突然说其余人你免了，完全免了。我想我的心会怎样？哇，好感激，对不对？很快乐，就啊，赶快回去抱着妻子孩子说，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吃晚餐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然后出去吃晚餐的时候呢，看到那个 waiter 来的时候，小慧就怎样？哇，很大把的给，对不对？哈， 然后别人来跟我讲说，哎，金牧师，我欠你多少钱啊？不用还，不用还，对不对？哈，然后慢慢来都没有问题。哈，我想我们一个真正蒙恩典、被赦免、被释放的人，心里是怎样？好感恩，啊，真的被神的怜悯充满，我们也活出恩典，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的人。可是这个仆人，主耶稣讲的仆人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有没有被上帝的怜悯触摸到？没有。你看到他被赦免了，他出去的时候看到别人欠他十两，说，哎，拜托啊，我欠你十两，听说你才刚变免了一千万两，你就免了我好不好，宽容我一下。结果他却怎样？不甘心，他的心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一个不甘心的人，心里充满仇恨的人。他就怎样抓着他，就把他下到监牢里去。仆人周围人看到，怎么这个人会这个样子，才刚得到赦免，却去进对别人还是那么吝啬，就告诉这个主人。主人把他找来说，你这个恶奴才，我怜悯了你，你岂不应该像我一样去怜悯那个欠亏欠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心里蒙怜悯，我们知道上帝赦免我们，多大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也要去怜悯别人。让我们从心里发出祷告说，主，你让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让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主的恩典够用，因为主说出这样的句话，他说我们可以不再计算，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如果你心里有被这些苦毒捆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不要再被这些事情捆绑，求你帮助我，谢谢你赦免我，谢谢你怜悯我，谢谢你让我成为那么富有的人，因为我有你全部的爱，求你帮助我能够把别人亏欠我那个十两靠着你不再计算。阿们。主帮助我们，让我人生不要再被这些恨做我的方向盘来捆绑我，让我一生献给你做活祭，你成为义的器具，你来使用我。我可能心里还会痛苦，会流血，会很难过，不容易，但主你要帮助我，因为你说我要成为一个不计算人恶的人，我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来向主祷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心里被捆绑，被恨所捆绑，你来向主求，他要来释放你，他要来将他的怜悯跟他的爱来充满你。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求你来释放我们，主啊，释放我们脱离这些苦毒啊阴暗的日子，你释放我们，主啊，主啊，主，求你的爱怜悯充满我们，主啊，主，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不再计算，让我们只计算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主啊，释放我们，砍断那些仇恨的这些捆绑。主，谢谢，谢谢。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朋友来到你面前向你求，你回应我们的祷告。圣灵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工作，释放我们，砍断那些恨的捆绑。主啊，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给充满。主啊，让你的爱你自己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恨的捆绑。主，让我们不再做这些恶的奴仆。主啊，让我们乃是做你自己的仆人。主，谢谢你，求你今天你来医治我们，我们所受伤那些眼泪，主，求你来擦干。主，求你将你自己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主啊，谢谢你让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北堂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不受仇恨所捆绑的教会。主，释放我们进到你的爱的荣耀里面。主啊，你的爱 来充满这个教会。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这首爱的真谛来回应主的爱。
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父神，我们感谢您，求您悦纳我们今天在这边所献上的一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